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凭爱心行事，爱心行事，这第二篇。我们又来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次我们会查考，会考察这个五章的二到七节，二到七节。让我来念给你们听，作为今天信息的根基。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喝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感谢主。我们是活在一个淫乱和性罪猖獗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像主耶稣说的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很多事情教会当，甚至教会当中都有人犯淫乱，婚前同居这些事情屡见不鲜的，屡见不鲜，这都是令人悲痛的事情，很令人悲痛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影响了社会，影响了社会，影响了这个教会，影响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起因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来处理这些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必须来仔细来注意他所说的是什么。上回我们上一次啊，我们看到形式相称的一个层面，形式相称的一个层面是，就是要凭爱心行事，爱心行事是不是？第二节在五章的第二节是这么说的，要凭爱心行事。倘若有如约翰一书所说的，如果神是爱的话，我们看到凭爱心行事的要素。凭爱心行事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要跟随神，效法神，效法神，要成为一个模仿耶稣基督怎么行，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你要凭爱心行事，才能够像神，才能够像上帝。因此，我们必须来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榜样，而这个榜样最完美的。最完美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就必须要跟随耶稣基督而行，跟随效法他。这也正是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所说的，二章六节说什么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应当凭爱心行事，这样行事就是效在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神他在基督里面显现，所以我们应当像基督，我们应该像他那样的爱，去一样的去爱别人，爱那样的去爱。莫还记得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分，我们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分四到六章，它是形式相称的论述，形式相称的论述。四章的一节，他要叫我们形式要形式相称， 要凭爱心行事，要凭爱心行，这个爱心，凭爱心行事，这就是这至高护照的一部分。至于呢，这个至高护照的这个至高的护照是一致的。凭爱心行事，它有四个要素，有四个要素。上回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回顾，快速的回顾。这四个要素的前两个要素是正面的，正面的。那么就是讲一到二节是呼吁或者恳求，这是第一点，是吧？五章的一到二节，它是一个呼吁或者恳求，这是第一点。保罗呼吁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而行事这个词语指的是日常的这个行为、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过程，生活的过程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信仰啊，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做事归做事，不是的，信仰与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要有爱的特征，而神就是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模样，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来效法神，效法神。诗篇的作者说什么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大卫说的。三章十九节说什么呢？叫神，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九节说，叫神一切充满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这是我们日常，应该是日常生活行为的被圣灵充满、被神充满的一个应该要有的生活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有爱的特征出来。现在我要你注意，保罗所说的就是什么呢？你既然是神所爱的儿女，你既然是神所爱的儿女，看一节说什么？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你就要效法他，你就要效法他。上回我们不曾谈过的，今天我要略略的来讲述这一点，请听啊。我们效法的原因在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丰富、最令人欢心的基督徒的称号之一。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感谢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以弗所书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如神在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就赐给他怎么借着耶稣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神的后裔，上帝的后裔，是借着那不能朽坏的种子而生的。神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他的形象，是吗？对吧？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神的形象，是不是？我们应该具有他的性情、他的特征，我们应该来彰显他的真相，我们应该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应该以他的本性为装饰，以他的本性为装饰。正如我们从彼得前书所学到的，既然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既然是从神所生的，既然我们有永存的不能朽坏的种子的特征，既然神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们就要活出他的特征，我们要活出他的特性，是不是？弟兄们，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是事情的关键。保罗说，你们之所以要效法神，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以我们的天赋为标准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让我来再加上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子。请听，当你信靠耶稣基督，当你接受基督为救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你成为神的儿女。按照约翰的序语说什么呢？你比圣灵重生了，你比圣灵重生了。有一颗不能坏的种子栽种在你里面，你有了新的生命，因此神的生命要透过你而彰显出来。应当这是最正常的事，是不是？你有了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就应神的生命就要透过你彰显出他的生命来。我想这是应该是最正常最正常的事情。不行，如果你有神的生命，你有基督的灵，你是属基督的，是吧？你不去效法基督，那才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你看，我们可以想一下，你看一个孩子，你就知道那个孩子是像他的父母，对不对？像他父母，这乃是最正常的事情，是不是？那我们看那谁谁谁家的孩子，那个孩子一看他的孩子就知道他像他的父母，这是他的孩子，是不是？这在属灵的这个境遇里面，情况也是一样的，也是一回事。在你的里面，你有神内住的生命。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什么呢？借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给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着你是儿子，神就差派他儿子的灵进入你的里面，进入你的心里。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要靠着神成为后世，成为后世。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成为儿子，你成为儿女，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因此神的生命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彰显。所以保罗说，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效法我们的父。而最正常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现在倘若神是爱，我们就要效法他的爱，是不是？神是爱，我们就应该要效法他的爱。倘若正如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约翰一书四章的七到十一节，他 说什么呢？爱确实是神的特征，爱确实是神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同样的特征，同样的特征。因此，请牢记这个呼吁，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我们上回也看到了，这个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请注意，那就是榜样，榜样。在二节的这个下半部说什么呢？我们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呢？神应当如何被彰显呢？谁是我们的榜样呢？二节这么说的，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是的，我们应当凭爱心行事，而我们所要跟从的榜样，我们的生活所应该跟从的榜样就是谁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对提摩太说什么呢？你要做信徒的榜样，要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必须成为其他信徒们能够模拟他们生活的样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保罗说我是欠他们的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要有这样的 感悟，我们要活，我们都是欠别人的债，因为我们蒙了神的赦免，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生活的榜样样板。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要以耶稣基督为蓝本，以他勇敢的一生为样本。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也是勇敢刚强的，那他是自刚强也是自柔和，主耶稣是自谦卑自柔和的一位，也是自刚强 自勇敢的一位。他将你要将你自己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模拟你的生命要有如他的一样，他就是榜样，他就是样板。这就是整这段经文的核心，经文的核心，我们要像他一样去爱，我们要像他一样去爱。我们再回到32节，我上回提醒你们说，神的爱最大的特征，32节是4章的32节，以弗所书4章32节，神的爱的最大的特征是饶恕，是饶恕。你在32节看到了吗？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凭爱心行事，这是第一个特征。我要你留意，这是饶恕性的爱，这是饶恕性的爱。而我们上回已经详细说明了，不是吗？神的爱是饶恕性的爱，饶恕性的爱。顺便一提，32节有一个你应该留意的注释，32节你要来留意，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来注意这个细节，如果仅仅是说饶恕彼此，正如神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们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会说，神啊，你看，你是一位圣洁的神，你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你恨恶罪，是不是？你不能容忍罪，而圣经说你会惩罚罪。实际上，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死就是罪的刑罚，是吧？罪的惩罚。神啊，你怎么能这样就给予饶恕呢？是不是？我们也有疑惑啊。对不对？我们信神，哎呀，神你怎么会饶恕我呢？我是个罪人啊，是不是？神你是公义的，是不是？倘若这些经文说彼此饶恕，正如神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会说啊，神啊，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是不是？你怎么能就这么说，这样说话呢？我虽然不喜欢那些事，但我仍会饶恕你们，这样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是不是？这岂不是侵犯了他圣洁的公义吗？不，因为这节经文有了一个小的短句，小的短句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意思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事。换言之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承担的刑罚，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而由于基督所做的事，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血舍命所成就的救赎，神就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给予饶恕，罪已经由耶稣基督担当了，这就是关键的所在。第二节，当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的时候，他付上了神公义所要求的代价，是耶稣基督付上了神公义所要求的代价，使神得了自由可以去饶恕罪人。不过如果没有基督，这事就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所以神可以爱我们，神可以饶恕我们，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这个代价是用血，是用血，是用他的生命所换来。这也是希伯来书10章的信息。希伯来书10章10节他说什么呢？ 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换言之，唯一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就是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十二节说什么？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换句话说，坐下，坐下是一个休息的土意，坐下来，是吧？坐下来像休息一样的。当基督献了一次的赎罪祭，这而这祭是这么的完全，这么的完整，以致他不必再做其他的事，便坐了下来。他成就了一切，他成就了一切。是自己总结说什么呢？因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他以自己的身子担当了我们的罪，神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基督做了一件使神能自由的爱我们的事，而神的爱首先就是饶恕性，饶恕性的爱。第二，我跟你们说过，神的爱不仅是饶恕性的，而且也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他的爱完全不基于那个对象是谁，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他固有的特性就是爱。神爱上帝，因为神必须爱，因为他是上帝，他是神。因此他的爱是饶恕性的，也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第三，我们上回也说他是自我牺牲的爱，神的爱是饶恕性的，无条件的，也是自我牺牲的爱。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关键。爱是自我牺牲的，爱是自我牺牲的。弟兄们请听，这是一个你必须掌握的基本事实。倘若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去爱，倘若我们要效法神，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一颗无限量饶恕的心去爱人。我再重复一下，倘若我们要像神一样去爱，倘若我们要来效法神，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一个什么，以一颗无限量的饶恕的心去爱人，去爱人。不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要无条件的去爱，也就是说付出自己，不求他人的回报。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天父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还祈求天父赦免他们。神的爱是这样一个自我牺牲的爱，不论他们对他做什么。同样的，我们也要这样无条件的去爱，也就是说要付出自己，不求他人的回报。这是神的爱。弟兄们请听，当你在爱中生活行事，那不代表你到处对别人说，哎呀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也喜欢那个人，也喜欢这个人，因而感情用事。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在爱中生活行事的意思是无限度的饶恕是你的性情，是你的生命的特征，是自然，是靠着主流露出来的。即使别人没有回应，没有正面的回应你，甚至是与你作对，恨你，嫉妒你，甚至是你的仇敌，你仍然要去爱他。而且这个爱是舍己的，只寻求施予给，而不求任何的回报，不求利益的，是这样的一个爱。这个爱成为你的这个你的性情，不是说到处用嘴巴去说，没有用，实际上做不到。所以上回我们说过，耶稣爱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饶恕我们， 当我们没有回应的时候，他依然的继续的爱我们。我们所要的就是一直伸着手去拿，他就继续的给，因为他是我们供应的源头，他是他是那个活水江河的源头。这样的爱应该也是我们生命的特征，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出那个无条件饶恕自我牺牲的爱出来。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只是大略的来看一看，以便来结束这个回顾的内容，我们来更深的来理解这个神的爱是无条件饶恕自我牺牲的爱。耶稣基督是怎么行的啊？他怎么向他的门徒显出他这样的爱？我认为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是圣经当中对基督的爱最美丽的写照，除了十字架之外。这里我要你们看到那无条件饶恕性和自我牺牲之爱的展现。你还记得这篇章的背景吗？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当中，那个时候是门徒们起了争执，他们在争论谁会在国度里面谁坐最大的位置。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当基督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的时候，谁会占据在首位。门徒们关心这个事，主看到他们为此在大肆的争辩，而他们应当真正关心的问题当然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对他将要经历的事情却漠不关心。对于这位无罪的、纯洁的、毫无玷污的神的儿子，必须为着曾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活过的每一个人承担他的罪而被挂在木头上，这些门徒一点也不表示同情。他们不关心这个事，他们漠不关心，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彻底的自私，彻底的罪恶，毫无反应。倘若他们心里有任何真诚的爱，他们就会去安抚鼓励，并且与耶稣基督分享的爱，是不是？倘若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就会来洗耶帮耶稣洗脚，会拉着他的手说，主啊，我们能做什么？因为要承担这一切的都是你，唯独你。然而相反的，他们所展现的却是他们的自私自利。当他们不关心这个基督，反而起争论，说什么谁将在这国度里面是最大的，他们的罪恶自私就在此展现。就因这个争执，他们没有人愿意来洗他人的脚，是吧？而在那个年代，吃饭前洗脚是一种习俗，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肯这么做，因为没有人要承担起仆人的身份，他们全都在抢那个首领的位置，真的。就在这种情况下面，晚饭开始之后，耶稣拿起盆子，四节说什么呢？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洗门徒的脚。弟兄们，请听我说，这就是爱在行动，这就是饶恕的爱。这些人是罪恶的，骄傲自大，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彼此冷漠，彼此恨恶，因为他们认为十二个人当中的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寻求比他们更高的地位，他们要在争啊，争大，大家在争大。在这个整体的事件当中，有一个可恶罪恶的氛围，是吧？人们在争道，但是耶稣却洗他们的脚。耶稣行出了一个 慈祥、温柔、怜爱和有同情心的举动，就是无条件和饶恕性的爱。他甚至没有向他们要一个回应，他们也没有给他合宜的回应。他并没有说，倘若你们能冷静一下，爱我一点，我就洗你们的脚。没有，他就是洗他们的脚，因为爱就是这样。爱它不取决于人们的回应，它不取决于他的回应。最后，爱是自我牺牲的。荣耀的神给这些罪恶、自我中心的人洗脚。跳到13节，耶稣总结说什么呢？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他对他们说，你们看到我如何爱你们，不是吗？你们看到我以一个爱的举动来爱你们，那是无条件的，是完全饶恕的，是完全自我牺牲的。而我也要求你们这样彼此对待，这是重点。我也要求你们能这样来彼此对待，这是神的命令。在这篇这个篇章的下半部34节，就是在于犹大的这个插曲之后，耶稣继续这样的教训。他说什么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听，留意34节，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是如何爱他们的呢？他刚以饶恕无条件的爱与一个自我牺牲的爱去爱他们，那就是他要门徒们也要彰显这样的爱，也要彰显这样的爱。然后他对他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倘若我是这样爱你们的，那么你们就当这样去爱。所以这是正面，这是正面。现在我们来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去爱。他又是如何展现爱呢？他展现的爱是饶恕、无条件、自我牺牲的爱，这是正面的展现。现在我们来看他多快的来转到那个反面去，那个负面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三节，以弗所书的53节，我们就看到悖谬，看到悖谬。1-2节是呼吁，2节的下部分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榜样。而现在是讲 是在悖谬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么我们知道，不认神建立的是什么，那么撒旦他就会伪造，撒旦在伪造。而这里马上就是悖谬，在3-4节你也会有所看见的，就是淫乱和性罪。这些悖谬的事是由六节来传播，那么就是那些说虚浮的话的骗子。那么我们看五章六节5章6节是怎么说？那些虚浮的，有些骗子说虚浮的话欺哄人，这些人在传播这些悖谬，这些人是神的愤怒被临到的悖逆之子。凡在神建立真爱的地方，世界就集中而来，建立他们的伪造品、虚假的爱，是不是？让我坦白的对你说，这个世界想要在爱中生活，那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们也很想，他们是很想要得到爱，这个世界人人都需要爱，是的，实际上他们更想要的是钱，如果本质上来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但是除了钱之外，这个世界在追逐的就是爱，人人都想要爱，大家都同意，我想你也一直在听到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爱或者被爱，或是他们所谓的溺爱，溺爱是至高的享受，男女之间拍拖，这是至高的享受，大家都同意，溺爱是一个，这个恋情是一个很棒的经历，是不是？它能够截获生命，使它敏感起来，并使得我们的情感能够达到那个极致，达到极致。哦，我想你不能比在溺爱当中更快乐，同样你也不能比在溺爱当中更悲伤，是不是？爱到极点，恨到极点，这是这个世界的爱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当你在溺爱当中，你的这个情感被激活到终极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情感的全部的这个幅度，把你情感的全部幅度给弹出来了，是不是？爱是人类这个终极的经历，这个世界持续的在拍卖爱，这个爱在拍卖，彼此在交易。就如你所听到的这歌曲，不论是什么，是歌谣也好，还是上一代的父母的上一代的老一辈的那个歌曲，还是今天孩子们的这个摇滚乐、啊，这些音乐背后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这信息是一样的，不断的在寻求爱。你知道里面包含了爱，但那个里面是包含了爱，或许是对所寻求的爱的梦幻，不断的在那声嘶激励的在那喊，或是对所失去的爱的悲痛，或是其他的，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求爱，你看到没有？他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儿子的一段的这个事情，这个歌曲，或者两个朋友之间的这个真诚的友谊，或者是夫妻之间，或者恋人之间，或者是其他的歌曲。但爱是这个世界所追逐的一种梦幻，一种虚幻的梦，因为他们的爱的基础是基于他能够为我做什么，是利己主义的爱，是利己主义的爱。显然呢，在这些歌曲、戏剧、影片、书籍或者电视剧里面，他们一直都在培养对梦幻爱情的追逐，世人都在寻找那个最终的爱。你也知道，他们听哲学家谈恋爱，听歌唱家唱关于爱的歌曲，是吧？都是如此的狂热，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美妙。说啊，成万人，有时个音乐会，成万人，成千上万人在那边听，哇，非常的陶醉。他们也喜悦相关的书籍，或在电影和电视上看类似的事情。你知道，在这些故事的情节当中，每个人都是如此的陷入爱中。倘若你有留意到的话，那位能给你最大刺激感的总不是你结婚的对象，是不是？这就是梦幻，你看到没有？所以世界在追寻这个梦幻，寻求一个完美爱情的梦，完美理想的梦。世界的梦幻说什么呢？爱是我所能得的，是我所能得的。你要搞清楚世界的这个爱的本质是什么，是我所能得的。而神说什么呢？爱是你所能给的，爱是你所能给的，完全两方反过来的，反过来的。请听我说，这个世界的爱是有条件的，它与基督的爱确确相反，它是有条件的。他说给我所要的，我就爱你，是不是？他是没有饶恕的，若有太多的过错，那我就与你毫无瓜葛了，没有关系了，拜拜了，就这样轮到下一个人，是不是？不论这个世界的爱是什么，他却不允许太多的错误，你不能搞砸太多次，否则你就完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爱是无饶恕性的。这我们常说那个玫瑰花很漂亮，但是它也很多刺，我们知道也很多刺，是不是？这就是世界的爱。第二，世界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有适当的反应，你就能够撑得住，你是靠自己撑住啊。只要你反应的不合宜，你就完了，你就结束了。第三，他是自我中心的，不是自我牺牲的，他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与神所说我们应有的心情，自我牺牲的爱确确相反，确确相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我想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主如何用实力来说明这个世俗的情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反差，就是耶稣所展示的饶恕性、无条性、无条件以及自我牺牲的爱。彼得那个时候，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彼得啊，那个时候进前来说什么呢？我们看到下半段，他说：主啊，这无条件、自我牺牲、饶恕性的爱要有多大呢？我的意思是，我应该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吗？我应该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吗？耶稣说什么？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耶稣接着说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来偿还。那个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什么呢？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们知道这显然是荒谬的，他不可能还清，是不是？但这只是一个好的念头，欠这个主一千万银子，哇，那这个是多的无法胜数的。这只是一个好的念头，是吧？他很难还的，是不是？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你想这仆人的主人是谁呢？是神？是上帝？不是吗？这仆人是个罪人，他进前来，甚至是以工价的方式前来，他甚至要说我会做的，我会咬紧牙关来偿还，来全部偿还那一千万银子。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神呼召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欠主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耶稣基督神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我们是根本无法去偿还的。我们偿还的用我们自己来去偿还，那是太荒唐了，根本一生都做不到了。尽管他很愚昧，是吧？我们如果说想靠我们自己来去偿还主给我们，为我我们来偿还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来偿还这个罪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是很愚昧的，是不是？很愚昧。尽管他很愚昧，那个仆人很愚昧，但神还是宽厚的赦免了他。那个仆人出来干什么呢？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这个十两银子，那仅是三个月的工资。他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是可以清还的，是不是？因为那个数目不是很大，是不是？但是他不肯进去，把他陷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你想人在监狱里面还债，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是不是？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 他们很可怜这个同伴，是不是？就去把这个事情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什么呢？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换言之，恩世界典型的观念是没有饶恕的，没有饶恕的。主对这个恶奴才说什么呢？你没有基督徒的品据，你不在我的家中，你不在我的国度里，在你里面没有神的爱，你不是属神的。弟兄们，重点很简单，这个世界没有饶恕，这个世界是按条件来给予回应，你还债我就宽容你。这个世界是自私自利的，而基督徒应该恰恰相反。这就是我们要你看见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以弗所书五章，特别是三到四节。三到四节怎么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喝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倘若神的爱和神儿女的爱是自我牺牲饶恕性和无条件的话，那么撒旦肯定会破坏这样的爱，使他反常，是不是？因此这个世界的爱是自私自我中心，毫无饶恕，并且以自我利益为根据，而不是能给出什么。这就是重点，这个世界的爱不是给什么，而是要。所以当世界说爱，它不是以神的定义为标准，而是欲望、自我享受、贪念。当然我不是在否认偶尔会出现自我牺牲的情况，对吧？偶尔会有一些人情味、宽容和愤慨。有的时候人类的爱会比平常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是基本的要素还是在自我享受、自我利益、有条件的东西。现今的社会，很多人说我们要离婚，是不是？因为你不能达到我的需要了，就是这样，是吧？这个离婚率高得不得了，那个大城市那个90%的这个离婚率，是不是？谁曾几何时说爱是在乎达到你的需要呢？爱是达到你的需要，这是人的爱。爱所在乎的，其实爱所在乎的是你要去达到别人的需要，这才是爱。肉身的欲望和自我满足是一个异变的梦，它是一个虚幻的泡沫。倘若你要花一生的精力去追寻那终极的梦幻，你将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绝望，陷入贫困之中。这个世界说，我因你为我所做的事爱你，这是肤浅的、自私的、感性的、性欲的爱。撒旦尝试将这样的爱拍卖给这个世界，而对我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基督徒也竟然陷入其中。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离婚、婚姻破裂或者不忠等等，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基督徒没有按照神的定义行在爱中，他们不肯。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连一次都不可，提都不可。淫乱这个词，我想大家都晓得它的意思，在新约圣经当中它至少出现过35次，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词的这个动词更是出现更多的次数。当一件事被35次的提及，那么这个淫乱是 他的意思是性罪，淫乱的罪，性生活上面的罪，他也是指的是任何形式上的性罪，包括那主耶稣说什么，动你犯了奸淫罪，你看到一个女人，一个女人，那心中就动了淫念的，那这就是犯了淫乱的罪。你动了淫念就犯了罪，你看见女人没关系的，这个没事，但是如果你动了淫念，这就是犯罪了，是不是？希腊文有一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一个字呢，它是指纪律和自我节制，这个自律和自我节制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控制自己的能力。苏格拉底说，这是最主要的美德之一，人若能够控制自己，这是最主要的美德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也都是这样赞同这个说法，这个是自我控制、自我节制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十次。那么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被译为节制，节制，节制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是？那么我们要留意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古希腊人用它来指性欲的节制，性欲的节制。他们说这是一种胜过个人情欲的这个能力，能够胜过个人性欲上的渴望。在新约里面，它也这么被使用的。在使徒行传的24章25节。在这里呢，保罗正在与腓力斯说话，腓力斯大人说话，他说请留意这个，这是强而有力的。保罗在这边讲论公义、极致和将来的审判。请听啊，这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信息，是不是啊？不是的。不是在讲一点点公义，一点点节制，一点点将来的审判，其实不是的。你知道保罗在这边做什么呢？那个时候腓力斯是在一个淫乱的关系当中娶了那个土希拉，他是，而保罗在腓力斯这一个有很有权势的人面前对他说什么？腓力斯，我想对你讲道，是关乎公义的事，是缺乏自我节制的反应，这是关乎公义的事。腓力斯那个时候是要是官长要审讯他的，结果保罗要向他倒过来，向他讲，来责备他。他在保罗在这里是言之腓力斯，是告诉腓力斯说，你是一个活的见证，你应缺乏性欲的节制，而违背神的道，违背神的公义，而那个结局就是审判，你要悔改。哇，这个不容易。我们今天如果说对我们的市长来到我们面前要查，我们可能要来查我们，我们知道他有一些淫乱的事，我们会不会敢当面责备他？啊，这保罗正做这样的事情，保罗在这边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这个字啊，又再次的被应用，就是使徒保罗在教导关于婚姻的事，他说什么呢？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指的是就是情欲的节制。倘若你对这个有问题，就去结婚嘛，是不是？不要试着说我有单身的恩赐，而实际上有困难，是不是？因为我对结婚有极大的欲望。不能，倘若你有这个欲望又没有情欲的节制，没有从上而来的恩赐，那么你最好结婚，是不是？所以换言之，任何形式的不贞洁、卖淫、淫秽和任何包括在内的事情，就是任何缺乏性欲节制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连提都不可，你们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连一次都不允许，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容纳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可以容纳这些事情。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当我们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六章时，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六章，保罗，使徒保罗说，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够容忍这事，一点都不忍。他说什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子，但自从你们归于耶稣基督之后，这一切都消除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不能为他们再留余地了，是不是？当然哥林多人对这个事情起了各样愚蠢的争论。他说，说什么呢？食物是为豆腐，豆腐是为食物，是吧？还记得吗？那只是食物方面的需要，对吧？我们的肚皮 要吃东西，饿了我们要吃东西，就像吃饭一样，那是身体在食物方面的需要。但是保罗说什么？淫乱根本不是，淫乱根本不是。保罗说什么？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顺便一提，任何一个在婚姻以外有性行为的人就是娼妓。当你那么做的时候，这不只是一个食物方面的事情，生物方面的本能的事情，不是的。你乃是把你，把与你合而为一的耶稣基督和去和一个娼妓去联合，这就不只是生物方面的事情，是人的这个身体的本能方面的事情，不是。倘若你活在一个任何一个悖谬的爱中，你就是在损害教会，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写道，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他说他们不但不为这个事感到震惊忧伤和悔恨悔改，反而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他又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接着他对教会说什么？把那人赶出教会，把那人赶出教会，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说不要让旧校破坏了新团。他也说，倘若你在教会里面发现有淫乱的人，那么要怎样呢？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倘若有称为弟兄的，自称为是弟兄，他称为是神的基督徒，而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要把他们赶出去。这样做是对你，这样做的你是对教会有害的。倘若你要这样的去生活，你就必须从教会当中被除去，你根本就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在行事，是不是？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彼得称那些行这些这等事的人为会众里的污秽和瑕疵，而撒旦将会一直引进这样的假冒的这个信徒来到教会里。那我们进一步的看，但不会细谈了，因为我们以往已经看过了。保罗说什么呢？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还记得这字吗？污秽，污秽是在新约里面用了11次。第一次是耶稣用来指着说什么呢？请留意，是一个长满蛆虫的腐烂的尸体所发出来的恶臭味。污秽是指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耶稣如何使用了这个字，这是一个恶臭讨厌的字。他比使用过11次。第一次是耶稣用来指着在墓地里面，坟墓里面尸首肮脏和腐烂的污秽，后面的10次应用在于性欲的 这个罪啊有关系，意思是信约罪孽所发出的邪恶腐烂的臭味，它指的是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性行为，不道德的思想，不道德的想法，一直到那种罪恶的狂欢的思想，全都是这样子，那不是爱。但人人都说那是很美好的，很放松，很美好，我们是在溺爱之中，是不是？然而耶稣说那是认识满有驱虫腐烂尸体恶臭的同一个字，是吧？世人所贪恋的，结果是我们主所憎恶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强烈的用语。人们在说但我们是在谈恋爱，是不是？不，你不是在谈恋爱，因为爱不是这样子，爱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下一个字，是污秽或者贪婪，不可有任何的污秽和贪婪。你说贪婪与这个事有什么相干呢？贪婪也可以译为贪念，贪念。倘若你回到出埃及记的20章17节，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他说不可贪念那个，贪念这个的，不可贪念那个的，或是人的什么，人的妻子，是不是？你想知道这一件事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人贪念他人的妻子，教会里面甚至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贪念其他的女人，贪念他们在电视当中看到的女人，看到的明星，或是在电影里面、广告里面、杂志里面、书籍里面，这是罪，这是罪，这是仿制品，是属谎言的一部分，是虚幻的泡沫，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那些漂亮的、灿烂的电影明星、电影巨星，那些被认为是如此的完美，而且填满了许多不能保持婚姻之人的梦幻的巨星，他们自己同样也是不能保持婚姻关系的人，是吧？影视圈我们看得到，婚姻家庭一塌糊涂，是不是？这是一个幻想，是一个谎言，是一个梦幻，是不存在的。贪念，男人追逐女人，女人追逐男人，关系复杂频繁，是吧？这就是，其实这个意思是，这个念贪念实际上就是欺诈，就是欺诈。追逐某人，就是为了要欺骗他，要欺骗他。丈夫被一个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追逐着，被另外一个女人在追，而不是他的妻子。表面上是这么的美好，但结果是欺诈，结果是欺诈，没有别的，就是欺诈，是梦幻。这个关系最终将人一生的好处都给摧毁。这个意思是喜爱这个贪，喜爱占有，占有，人会牺牲一切来得到它。他们会毁掉自己的孩子，毁掉自己的伴侣，毁掉他们与朋友的关系，毁掉自己的家，毁掉自己的工作。当贪念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毁掉任何东西，因为贪念说我必须拥有它，使这个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他永远都不会，因为那是撒旦自己从坑里面所发出来的谎言。所以圣经说会有伪造品，是吧？三节的下半句说什么呢？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一字都不许。人们会说，哎呀，我无法不在婚姻以外去爱上别人。其实这不是爱的凭据，这不是离婚的理由，这只是你具有败坏罪恶之心的凭据，仅此而已。人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非常的爱彼此，因此我不再爱我原来的妻子了。那么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你被命令要爱他，你是一个罪人。这不是离婚的辩解，而是谴责，而是谴责，谴责。再者，你不单不爱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也是一个贪念的人，因为你贪念不属于你的东西，是神律法和神旨意以外的东西，是不是？ 是在神计划以外的事情。所以你不单犯了不爱人的罪，你也犯了贪恋不属于你的东西的罪。当你读大卫和八十八的故事，你就会明白，是吧？你将会再犯罪，以至于因为你会去偷属于别人的东西，因为你的罪孽将会层出不穷。像大卫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子，然后自己就动了淫念，一步步的，后来最后杀了八十八的这个丈夫乌利亚。在这个罪啊，层出不穷，一路连下去，是不是？圣经上在这边说，连提都不可，一次都不许。看那个第三节结尾，他说：“方和圣徒的体统，这是你的身份啊，是不是？不圣洁的爱，不圣洁的欲望，自私，有条件和无饶恕性的爱，圣洁的人岂能有这些特征呢？”圣洁蒙爱的神的儿女岂能有这些特征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被神分被为圣？是不是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买赎回来的，是圣洁的。圣洁的人怎能从事于不圣洁之事呢？圣洁的神的儿女怎能做出不圣洁的事呢？你说我从来不做那件事情，那很好，不过没人能够摆脱第四节的吩咐。第四节的吩咐，第四节怎么吩咐啊？五章四节他说，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你说这是什么？听着，你不止不能做，连提也不行。实际上这吩咐应把这个吩咐应该会把我们整个的社会都会砸碎的，是不是？整个这个社会都是污秽的，是不是？顺便的说，淫词包括淫秽，它的根，它的这个字根啊，是耻辱的东西，基本上是跟话语有关的。十二节说什么？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口齿，说出来就是口齿，你根本不准提出那些事。因此令我感到困惑的是，甚至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性生活这方面的谈论，是不是？而且我们感到所谈论的方式并不是圣经所允许的。两个被神分别出来进入婚姻关系的人，这个荣耀的发现现今变成了什么呢？耻辱的言语，就是淫词的意思。淫词的意思与耻辱的用词有关。我们现在你无法阅读一本书是不含有这世界的垃圾的，你无法看一个电视节目、影片，甚至与人交谈是不含有污秽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纵容自己在这个污秽当中，是吧？一次都不能参与含淫词的交谈，一次都不能聆听这些淫词谈论，这些谈话我们要远备。请读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彼得前书的一章他说什么呢？我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当你开口的时候，你的言语应当从神的心思想，神的心，耶稣基督的嘴唇而来，而不是这个世界所谈论的事。我不知道人如何能够看完，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看完整部的电影，观看那些东西，听那些事情。当圣经说连提都不可，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这么的来看电视，这么的能够来去阅读这些书籍或者杂志，参与这一类的喜笑谈笑。不单是淫词，让我们来看妄语。妄语是愚蠢的话，愚蠢的话 是出于一个知识上有缺陷之人的言语，我称之为低级的污秽、淫秽。让我来写明给你看我的意思。这是醉酒之人的罪，愚昧之人的罪，脏话之人的罪， 是低阶伪劣的东西，是肮脏污秽的话，毫无意义，充满恶臭，无意的词语词汇，这是低阶的伪劣。但下一个字很有趣啊，就是喜笑，喜笑，它不是低阶伪劣的意思，而是高度的伪劣，高度的伪劣。你问那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字的字义是容易变动的。有些人把这个话题轻易的转变成污秽的事。你曾否认识到这样的人？所以一方面你认识一些人，他们有醉酒之人的污秽，或是只会说脏话的愚昧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认识一些人，他们有聪明人的学识，不笨的，他们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但有聪明的肮脏风趣，能随时把任何事都会转变成为有讽喻性的东西。两者都是垃圾箱的思想，垃圾，两者都是讨论罪恶的事情。而保罗在这第三节说什么呢？你不能这么做，并且在第四节说你不能谈论他，清理你的生活，清理你的言语。我想雅各书也提到这一点，你的话语若完全，是吧，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保罗说，爱已经被曲解成性欲的欲望、污秽和贪心，这一切都是为了自我满足，是没有饶恕性的。因为当你不交货，当你不实践，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是不是？这一切都在乎比视于正确的反应。身为圣洁的人，我们不能纠结在其中，甚至不能谈论或者听他人讲论这些事情。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纠结在其中，我们不能去谈论，甚至不去听他人谈论这些事。所以我们整天如果花时间在里面看电影、看电视，哇，长时间的在那看，我想圣经很清楚，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些这种参与没有什么意义，给你不能带来益处，只能污秽你。另一个方面，四节说我们呢，我们要说感谢的话，我们要感恩，这是挺清楚的，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吗？请记住这一点，倘若你不明白其他的事，就记住这一点，在你所做的事当中，感恩是最不自私的，你明白吗？感激绝对不自私，不追求自私的事，不追求性欲的满足、污秽和贪心，不再沉醉于这些自我满足的东西里面。相反的，要说感谢的话，感恩的话。因此你看到，你会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什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感恩更能教你不自私了。你要用全天的时间来感恩，那你就会踏出你自我的一步。因为感恩是必须献给神的，感恩的对象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感恩，感恩，再感恩，表达你对神的爱，表达你对别人的爱，让你的生命充满感恩的特质。而我相信你甚至可以从神那里去伸展到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你爱神，你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你会爱你周边的人。与其样样东西都要向他人要，与其一直都要想要得着，倒不如为何不以一个感恩的方式来爱他们呢？我要来表达你的思想，来谢谢你，为着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来谢谢你，为着你允许我给你东西，谢谢你，是不是？与其做一个自私的人，不如做一个感恩不自私的人。 神说施比受更有福，
是不是？
神的爱是不自私，是信实的，而世界的爱是没有信用和自私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感恩的心，感恩人，我们世人也讲感恩啊。那么那个感恩的对象是什么？为着好处彼此感谢来谢去，他们的对象不是神，是不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是圣洁创造天地万有、圣洁公义的那一位，怜悯慈爱的那一位。我们不光是感谢神，而且我们也效法他的爱，去让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流淌出来。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是呼吁效法榜样、悖谬和最后呢是讲刑法，最后讲的是刑法，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很快的来看，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了。这些是什么？当你贪恋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偶像。保罗在三经当中列出同样的三件事，这样的人说什么呢？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你听到我们一直在听的信息吗？你听到我们一直在听的信息清楚吗？倘若你这样生活，你没什么，你没得救，你不在神的国里面，你最好查验你自己，是吧？没有淫乱的，你明白吗？一个也没有，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淫乱的，没有污秽的，没有贪心拜偶像的，在神和神，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面，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的基因。那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是世人的生活方式。神对不道德行为的态度是毫无疑问的，难怪你不能做，难怪你甚至连弹劾也不可。是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在经文中看到吗？一节说什么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三节的结尾说什么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要与我们的身份有一致的行为。请看五节，保罗说你们确实的知道，这不是一个大奥秘，你是知道的。但是顺便说，因我怕有一些人不知道，现在我要对你们每一个人说，我知道某某人，某某人他持续活在淫乱之中，我知道他与另外一个人一直在同居，我知道他一直都那么做，我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毕竟那是他做的选择，是吗？听着，你知道，你应该确实的知道，没有一个淫乱的人，没有一个淫乱的人是得救的，得救的人不是那么生活的，一定会有改变，得救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也许一个信徒一时会沦落乐这个淫乱的罪之中，偶然犯罪，但那并不是他生命里面持续不断的特征。他如果持续不断的在淫乱当中，那他的这个现在生活的这个生活的表现，来也证实他自己不是得救的人。从他归主的那一刻起，他就会有改变，有转变，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基于悔改，基于悔改，我们离开我们以前的旧的生活。倘若你得救学到了什么，你就学到了这一点，是不是？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大家听好，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已经显明出来。当你得救的时候，经文说什么？他会教训我们，教训我们。你知道你的救恩会教训你一些事吗？真的，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你的救恩会亲自教训你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他要教训你，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就学了这些，是不是？你的救恩就是这么来教导你的。你不能持续的活在情欲和不敬虔之中，救恩会教导我们这些基本的事。所以保罗说那些人没有份，是不是？那些人没有份。你说那么一个犯了那样的罪的基督徒，或说一个淫词和妄语的基督徒，将来会怎么样呢？主会赦免，一定的，是不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呢？神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会有在那些领域当中会有跌倒的时候，但不是必然的，搞清楚啊，我们不是必然的，但有时候会发生。但我们到落到神面前来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然而这不会是在你生命当中持续流露的生活方式，搞清楚，这不是你在生活当中持续的在这个状态当中，不会的，是不是？我们已经多次告诉你们，圣洁是你在你得救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的犯罪的频率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要不断的悔改依靠主，你犯罪的频率就会越来越少。六节说什么？保罗说这就是刑罚，刑罚他们不能进天国。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你依然是个基督徒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这么生活而神仍然会赦免你。不要让任何人来告诉你你会没事的，你会进了天国，你已经居住信主了，参与教会的活动，所以这样生活是没事的。不要让任何人以这些虚空的话语来欺骗你，这些都是虚空毫无意义无用的话语。因这些事，什么事呢？淫乱、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和嬉笑。怎么样呢？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看到吗？这些正是神判人下地狱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来欺骗你，这些都不是神儿女的特征，这些都是悖逆之子的特性。你看到区别了吗？六节以悖逆之子结束，一节以神的儿女开头，是不是？这是有分别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最后的忠告，忠告是什么呢？七节，五章的七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同伴的意思。不要与这个世界的罪有份，是吧？不要与这个世界共舞。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面，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